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与林真儿一起进入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是的，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还是同样的陪伴您度过下面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研读，来查考，并且呢也真正的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做主，帮助我们了解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和奥秘到底是什么。如果您已经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林真儿相信呢，您手头已经收到了这门课程的讲义，是林真儿精心的为您预备的。如果您非常的想要以弗所书的讲义，但是您还没有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的话呢，今天就是您报名的时候了。林真儿非常的鼓励您啊，可以参与到学院当中来，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晋升，好不好？写信告诉林真儿您想要来报名参加，亦或者呢，您可以上网去同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所有的课程。真儿是的的确确的鼓励您啊，可以不断的通过网络的重播和复习呢，来加强对课程的了解，特别是对那些在收听的效果上面不太理想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更是需要借助网络的帮助啊，上网去复习以往听过的课程，好不好？那我们的网址呢是www.1.然后良友的汉语拼音。LIANGYOU 良友，然后再加一点，然后 NET NET， 总的网址就是 www.LIANGYOU.net。那你通过上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呢，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资讯来等着您。好，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同样是要跟您复习一下上一节课，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课，真儿跟您分享了整本以弗所书的经节和要句，就是最最重点的几个字句，还有一些的章节是什么。特别真儿在跟您聊到在基督里这个词组的含义是何等的丰盛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强调一切都需要在基督里面才可以去体会去了解。如果你想要认识以弗所书的真谛，你也必须是在基督里的人。好，那全书的脉络和结构呢，也是根据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过的几个重点的经节来划分的。比如说以弗所书的1章23节，我们就从教义方面来看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么以弗所书的4章1节呢，就是从生活实践方面来看教会的地位与教会的生活。那整本以弗所书的重点啊，中心的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3章6节，也就是本书的主题，讲基督的奥秘。那今天的课程呢，真儿要帮助您啊，把以弗所书按照清晰的一个主题和脉络来进行分段。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按照您丰盛不变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使无论讲的听的都可以借着今天的课程得到您自己亲自的喂养，亲自的造就，帮助我们了解以弗所书的分段，也使我们未来可以真正的咀嚼，真正的消化圣灵透过以弗所书要向我们每一位圣徒所显明的旨意。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尊名，阿们。 好的，下面呢，珍儿就要跟您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把以弗所书啊，按照它本来就非常清晰的主题和脉络呢，来进行一个分段。为了方便呢，我们未来会逐段、逐字、逐句的来释义这些经文。那珍儿呢，在讲义当中为您列出的大纲啊，其实是根据珍儿的父亲在牧会期间的一些查经的记录呢，把它陆续的总和结成的。换句话说呢，这一份的资料呢也是相当的宝贵，所以如果您没有以弗所书的讲义，但是您非常的想要得到呢，林珍儿真的就是鼓励您呢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来报名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这样的话呢，讲义可以寄给您，并且也可以帮助您在未来的服事和带领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主恩。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把以弗所书啊，按照它清晰的脉络来分一个段。以弗所书呢，总共有六章的经文，那我们呢，把它分为四大部分。其实呢，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呢，只是有短短的四五节经文而已，就是一个序言，然后呢，一个结语。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集中在中间这两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的重点的金句的时候呢，提过它的两节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经文。一节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还有另外一节呢，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那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部分序言，也就是以弗所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这个两节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部分序言部分。第二部分呢，也就是刚刚珍儿跟您提过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所代表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一节经文呢，就显示了教会在基督里的地位，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来，再看看第三部分的主题呢，就是另外一节重要的经文所代表的信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一节经文呢，就是代表了以弗所书第三大部分的内容，在基督里面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啊。第二部分呢，是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是怎样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在基督里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么第四部分呢，也就是结语和祝福的部分，只有短短的四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所以您看整本以弗所书的脉络是不是相当的清楚呢？除了一个序言、一个结语之外呢，就是两大部分来组成，一个呢就是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一个呢就是在基督里教会的生活。整本以弗所书都是围绕着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来展开的，也就是说整本以弗所书呢，都跟在基督里这个话题有关系。如果我们脱离了在基督里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了解以弗所书的奥秘，也根本不可能来解释以弗所书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好，既然如此呢，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干脆就把以弗所书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教义部分，就是理论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实践部分，也就是我们的生活部分。实际上以弗所书整个六章的经文呢，一到三章就是讲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是一个教义部分的宣讲，然后就是四章到第六章呢，就是实践部分 在基督里教会的生活，有关于生活实践部分的宣讲。所以呢，在按照这样的一种脉络的分法呢，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呢，主要是由六方面的内容来组成。保罗呢，透过以弗所书前三章的内容，向我们分讲了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这六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教会在基督里面蒙救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这里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是怎样通过三位一体神来共同完成和实现的。圣父呢，就是计划救赎者，在一章的三到六节。然后由圣子来完成了这个救赎计划，一章的七到十二节。最后呢，又由圣灵来印证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那我们首先呢，就需要来了解，原来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呢，是完完全全根据这个救赎计划才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呢，教会根本就没有办法与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自然也就谈不到是否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地位了。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先蒙了救赎，才可以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资格、我们的权利。所以说，保罗一开篇啊，就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蒙救赎，并且整个救赎计划呢，是由圣父、圣子、圣灵来共同完成的。由圣父计划了救赎，由圣子来完成了救赎，最后呢，由圣灵来印证我们的救赎是真实的，是有效的。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讲述了在基督里面教会呢得到启示。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整个启示的得着、启示的全源以及启示的内容呢，就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那在基督里面得到启示是借着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启示的得着呢，是借着祷告才能够得到的。然后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呢，又告诉了我们，启示的全源啊，乃是来自荣耀的父，还有启示的灵。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父神、从圣灵那里呢，得到了启示的内容。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原来启示的内容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耶稣，真知道耶稣，真知道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呢，保罗呢又告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教会与基督同复活，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又分成复活前的生命和复活后的生命的一个对比和对照。我们在复活之前呢，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就是讲这个内容。然后四节到十节呢，就是复活之后的生命啊，原来教会呢在复活之后呢，与基督同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十节就向我们讲述了这个荣耀的复活。那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体。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九节讲述了教会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体。从前呢，我们是外邦人，如今呢是家里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明显尖锐的一个对比。以往在 基督之外的生活是外邦人，如今在基督里呢，就是家里的人了。那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教会被建造，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也是相当的重要，告诉了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圣灵的居所。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六个部分呢，就是告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如何去服侍，在基督里面做执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里面提到了做执事的条件、做执事的使命、做执事的道路，以及执事在主面前的代求生活。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释义，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呢由真儿和您一起来学习。我们刚刚呢聊过了以弗所书前三章的分段分节，也就是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那总共有六部分的内容，在基督里面蒙救赎，在基督里面得启示，在基督里面同复活，在基督里面为一体，在基督里面被建造，最后呢在基督里面做执事。那通过这六部分的内容呢，保罗让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了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这个有关于教义的章节呢，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过出一种得胜生活的确据和基础。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在四章开始呢，保罗就进入了我们的实践生活篇，来看看在基督里面教会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到六章的二十节呢，就让我们看见了在基督里面教会的生活呢，又是从四种生活形态呢组成的。第一呢，就是教会肢体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基督徒的社会生活；第三呢，就是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第四呢，就是基督徒在灵里面的征战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看在基督里面教会的肢体生活。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整个肢体生活部分的阐述呢，主要是扣紧了彼此的合一，还有长大成人这两个主题来进行的。我们呢，首先要有合一的心灵啊，然后呢才能够建立合一的身体，最后呢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呢，就是讲了我们怎么样建立合一的心，然后呢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呢，讲了我们建立合一的心之后呢，就要建立身体，一个合一的身体，最后呢我们才可以长大成人，记载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整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呢，是围绕着合一和长大成人这两个主要的话题来进行的。在基督里面教会的生活，首先就体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肢体生活，一个合一和成人的生活。第二部分呢，讲基督徒在社会上的生活，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五章二十一节。同样的，在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当中呢，又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圣洁，第二呢就是光明。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我们要像蒙爱的儿女一样的，像光明的子女一样的，像智慧人一样的去过一个圣洁光明的生活。 所以说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二十二呢，就阐述了怎么样脱去旧人，然后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呢，讲的就是怎么样穿上新人，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以弗所书的五章一到七节呢，就讲了我们要像蒙爱的儿女，五章的八到十四节呢，又讲了我们像光明的子女，过一种光明的蒙爱的生活。最后呢，也讲了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要像智慧人一样的去数算自己的年日。所以说，在基督徒的整个社会生活形态当中呢，我们最重要要掌握的两个特点就是圣洁和光明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在社会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都需要来过一个圣洁和光明的生活。第三大部分呢，就是讲述了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这部分呢，保罗也是下了重笔啊，同样呢，也是基督的奥秘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不太容易解释的奥秘，讲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如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么家庭生活的内容呢，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同样也是围绕着两方面的内容来展开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爱心；第二方面呢，就是顺服。首先呢，妻子当顺服丈夫，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讲述了妻子的角色。然后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这个很长的篇幅呢，讲了丈夫的角色，丈夫当爱护妻子，保养顾惜。六章的一到三节呢，讲述了儿女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儿女的角色是怎样的。六章的四节呢，又讲了父母的角色，父母当养育儿女哈。那以弗所书的六章五节到九节呢，又让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个跟我们现代的社会不太相融洽的内容，就是讲到主仆的关系。实际上呢，我们把它放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服侍的心态，是一种服侍的关系。仆人当听从主人，主人呢当以礼待人。好，我们再来看看基督徒在灵里面的征战的生活。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同样也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刚强和得胜这两个主题来展开的。首先呢，我们要靠着统帅认识敌人，然后呢才能够达到全胜，并且呢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靠着圣灵多方来祈求。那真儿呢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非常详细的带着您逐段逐段的来查考。最后一部分当然就是结语了，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总而言之呢，整个以弗所书的脉络是相当的清楚。真儿盼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您可以根据带给您的这个大纲呢，可以自己预先的来查考，预先的来熟读以弗所书每一段每一节的经文，这样呢可以预备您的心来进入每一天的详细的释经和研读的过程。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进入以弗所书的序言部分，来看看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以弗所书的一章一到二节呢，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以弗所书的写信人使徒保罗他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受信人在以弗所的众圣徒的情况；第三呢，就是保罗对以弗所人的祝愿。以弗所书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啊，他写信的时候呢，非常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罗马书呢，第一章第一节同样也是说，基督耶稣的这个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呀， 保罗他甘心献上主权，以这个奴仆的地位自居，也就是说他彻底的愿意献上他的身体当作活祭为主而活。那么保罗同时呢，他也是奉召为使徒的，也就是说他清楚自己的蒙召是神呢从羊群当中呼召分别出来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做使徒的，他并不是自己的意思啊，想来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奉召做使徒的人。保罗真是一个彻底愿意奉献自己主权的人，他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并且呢他说无论或活或死啊，总是主的人，并且他不管是生是死呢，总想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有什么不肯为主摆上的呢？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基督真正的一个仆人。所以保罗他明白神的选召，他愿意彻底的奉献主权，并且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不是神的旨意，任何人任何组织也无权任命啊，他可以来有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说当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呢，他首先讲清楚自己的身份。那么受信人呢是以弗所的圣徒，当时在使徒时代没有任何的教派啊，只有地方性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三个字呢其实在古卷还是空白的，因为这封书信呢在亚细亚各教会念的时候呢才填上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名字，所以说本来这本书呢没有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教会个人信徒问安的字句等等，说明呢其实以弗所书原本呢是给各地教会的一封公开信，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界限，就是所有的圣徒呢都必须是在基督里的，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就不能够称为门徒，不能够称为圣徒，而所求于圣徒的呢就是要有忠心，这个忠心呢就是在真理上面忠心，在侍奉上面忠心，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忠心，向神忠心，对人呢也忠心，因为只有忠心和良善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在最后呢，保罗也祝福所有的以弗所的圣徒，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恩惠平安呢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在问候的时候的一个祝愿语，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呢是外邦的信徒居多，保罗呢都一并祝福他们，而且呢更主要的是让所有的信徒都明白恩惠和平安的来源呢是来自于父神与耶稣基督的，除此之外呢再也没有其他的来源了。所以今天在课程的结束之时呢，林真儿就要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一段祝福的话呢作为今天的结束，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不妨写信来与真儿聊一聊。好，我们下一次的以弗所书课程时间再会喽，拜拜。
号角一吹响，战鼓声隆隆，神的军队正前进，二三四一二三，起来生如起来，预备自己预备，翻开全部的军装，正在一